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讲这一个系列，叫做主耶稣基督比喻的系列。我知道今天有好几位你们是第一次来的哈，那所以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系列在讲什么。那你们来到基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当然要听这个基督教的福音。那圣经当中新约头四卷叫做福音书，那福音书记载的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是他做的事，有一些是他的教训。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有一类的教训非常的特别，他是用比喻来讲的。什么叫做比喻？就是讲一些事情，然后呢好像模仿他要真正要讲的那件事情。我们听过像伊索寓言啦，中国里面也有很多成语的这些故事，都是类似的这一类的比喻，就是 parable。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那这一段的比喻也是很多人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比喻，叫做财主与拉撒路。那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6章。我们上次讲过总共有多少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有三个，失钱、失羊，还有呢浪子，这是十五章的比喻。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上个礼拜有来的人举一下手好吗？王大庆有来的不举。谁讲的 ？Kevin 讲什么？不义的管家，那是记载在16章一开始。这几个今天我们要讲财主跟拉撒路，所以这两章里面讲了总共有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里面起码有四个都跟钱有关系。啊，除了羊其实也是钱了，只是那个时候财产。但是除了羊之外，失钱讲到钱，对不对？浪子里面跟财产有没有关系？有好大的关系。上次讲到精明不义的管家，那个、也是一个关于钱财的一个比喻教训。今天直接讲到财主。为什么主耶稣在讲比喻跟教导当中有这么多跟金钱有关系的比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吗？有吧？为什么呢？因为金钱在这个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这个时代，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特能够左右人的行为，它最能够占据人的内心，甚至扭曲人的一些价值观，使人把他的生命将大部分的精力投资在跟金钱或追逐金钱有关的事情上。哎，你们好像都不太同意我讲的话一样，同意吧？不然我们干嘛每天要上班，对不对 ？OK。上一次我们讲到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主耶稣在结论的时候讲到一句话，我们上次可能没有念到，我们现在念一下16章13节：一个仆人，一起来，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主耶稣在那一段比喻结束的时候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同时的侍奉两个主人。要么马门是什么意思？马门在当时就是今天的财神爷，就是财神，就是 money。 我们好多人事实上我们的心态上我们是在侍奉 money 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的教导有很大的比例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的心里面要么就是侍奉神，要么就是侍奉马门。其实不单是那个时代，甚至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我们上次讲到法利赛人，下一句话就直接讲是什么样的，贪爱钱财。一本宗教领袖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可见金钱的影响力之大。上一次主耶稣讲完精明不义的管家之后，有好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哇，这个仆人实在太坏了。其实 Kevin 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讲到这不是讲那个仆人，是讲主耶稣怎么还夸奖这个人。其实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善用今生的一些资源，投资在将来的天国上头。结果法利赛人听完这个比喻之后就怎么样，嗤笑耶稣。上个礼拜我们嗤笑 Kevin 的，本来那一次我讲的，因为这句话我就把它让给他。所以这个是那时候宗教领袖的反应。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每次当我们讲到金钱的时候，我相信只是我们不讲，但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潜台词。没有错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金钱没有钱是怎么样，什么不能，万万不能。所以我们来看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谈话。这个小姐姐 有人访问他说人的一生最缺什么
啊？你好，
你感觉人的一生最缺的是什么？
钱。人的一生最缺的是钱。在人生中奋斗的男人女人们，不要说木克水，水克土，土克火，火克金，只要你穷什么都克你。我们必须要努力奋斗拼搏赚钱，我们才能克天克地克人生。
怎么样，有没有具有代表性啊？克天克地克人生。OK， 如果你活得够长，如果你没有圣经持续的提醒，你的人生非常很有可能就是以这样一个克天克地克人生，要有钱为主的一个人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比喻当中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比金钱还要更重要的。 OK， 这是这一段比喻在圣经中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感谢主，是神带你来的，这是一个你平常不太有机会会听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哎，对不起， 不再放这一段，下一章。 OK， 我们一同来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来，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也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亚伯拉罕在他怀中，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里过到我们这里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能够看见这段比喻当中的一个奥秘，也求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接受你的话，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所感动，带领说的听的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主耶稣所讲的四福音当中有三十五个比喻，这一个比喻呢是非常特别的，它是唯一一个比喻出现了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拉撒路。 OK，那这个比喻引起很多的争论，因为它有人名，讲的情况又很真实，有些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比喻，这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事情。那无论如何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是主耶稣亲口曾讲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比喻讲到的内容是讲到人死后发生的事情，其他没有比喻讲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当中我们有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认识基督教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它讲到了人的生死观、价值观还有救恩的这个机会。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发生在我们上次讲过路加福音一开始，主耶稣他来听他的人里面有两类的人，一类是罪人，一类是法利赛人。那我刚刚讲了，法利赛人听完前面讲的四个比喻之后就怎么样，嗤笑耶稣，耶稣接着好厉害又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结论就是说，这个比喻它显然是对当时的听众产生一些震撼跟一些教训。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当中的场景跟主角。这个比喻其实在文学上还有在布局上，你仔细去看的话，它是非常的精妙，它里面有透露了很多的信息。从文学的结构上面来看，它有强烈的对比性，而且是双重的对比。你从主角跟场景，你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十字形的结构。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哪些人呢？有两个主角，一个叫做财主，一个叫做拉撒路。职业上来讲，财主是干嘛的？哎，干嘛？发财的嘛，就是很多钱嘛。拉撒路的职业呢？讨饭的。我们比较他们的食衣住行，财主穿什么样的衣服？紫色的袍子。请问，请大家注意一下，圣经里面讲到颜色是很有讲究的。紫色在当时是王室的象征，因为这种染料取得不易，要从海里面的一种瓜牛，它的血液提炼出来才能够染成这个紫色的，所以紫色是一个高贵的象征跟代表。拉撒路穿什么？没讲。我们知道他浑身上下长什么？疮。大家有没有长过鸡眼？没有吗？鸡眼就长在脚底的，一个就痛得不得了。那你说浑身长疮，皮肤病，到处流脓，甚至狗来舔，恶不恶心？你觉得恶心，但拉撒路觉得怎么样？很痛苦。请问吃的东西两个人有没有对比？财主吃什么？今天晚上的晚餐好不好吃？好吃啊！刚刚有人说不好吃。山珍海味，每天奢华宴乐，天天开 party。明天是 Super Bowl， 又是这个中国新年，所以就是像吃那样的东西。他说这个拉撒路要来捡财主桌下剩下的这些碎渣。据当时的这些考究，这些有钱人他们吃的东西，他们不是拿 napkin 来擦手，是拿面包擦手。哦，就你吃有一些沾一些牛肉，很多油油的，要拿这个面包吸了以后就一扔。拉撒路就在趴在地上，就是捡那个来吃。他有 competitor 的，不是只有他吃，还有什么在吃？请问那时候的狗是什么样的象征？大家知道吗？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他们很讨厌狗的。狗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在战场上是吃腐尸的人的尸体的。那个时候的狗不是今天的吉娃娃，也不是 golden retriever， 不是那种可爱的型的。OK， 所以他在跟这个拉撒路抢食。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享尽了荣华富贵，一个是卑微不洁，一个是安康享福，另外一个是什么？病痛受苦。因为他讲到说拉撒路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自己走来的？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他是被人家怎么样放在，换句话说，他很有可能是行动并不方便。讲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在生前的情况是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问在座的各位，今天如果让你选，愿意做财主拉撒路的人请举手。哎，后面有人举好高啊，愿意做财主，对不起，愿意做财主的请举手。到目前为止哦，哇，好多人。愿意做拉撒路的请举手。没有人要做拉撒路，财主的举手我记住了哈，有几个人举手，你马上就要看到，你要后悔。你们这些人真的心思太单纯了，而且太诚实了。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问这些，哦，精明不易的财主。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问小朋友说：“财主跟拉撒路，你们要做什么？”小朋友通通不举手，也不举财主，也不举拉撒路。后来有一个小朋友举手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我死了以后要做拉撒路。”That's the best， 你们这些 stupid guys， OK。按照世界的标准，财主生活在天堂里面，拉撒路简直就是在地狱里面。两个人在 physical 上面如此的靠近，可是他们中间的生活方式却是天壤之别， right？ 但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两个人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死亡。财主死的时候呢，被埋葬了。拉撒路死的时候没有讲谁埋他，只有说天使把他带走， right？那可能是草席包一包就包走了。所以死亡在这件事情，安葬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一个隆重的记号。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当时所听到的这些法利赛人产生颠覆性的思想，财主最后在哪里啊？ 地狱的火焰当中说，哇好热，这个能不能打发人来给我凉凉嘴巴。另外一个拉撒路怎么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如果你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甚至其实阿拉伯人他也是他的祖先，是一个非常尊敬的万国之父，不管是信回教的、信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信这个东正教，通通非常尊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是表示一种安详、得安慰、得安息、得享尊荣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比喻在发生到这个地方了之后呢，一个是受痛苦，一个是得安慰。对于这些人为什么产生颠覆性的思想，因为犹太人跟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认为如果一个人他在地上很有钱、很有财富、住大房子，他是一个被神赐福的一个象征。所以如果他是赐福的话呢，他死后应该是继续的福下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逆转的情况发生？其实这种想法不单是在当时，在今天的教会界有一种神学叫做什么神学？成功神学。什么意思？成功神学就是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会发大财，你就会赚大钱，你买，不管你买什么股票，神就让那个股票噼里啪啦一直涨上去，然后你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你赚的钱越多，就表示神越赐福你啊。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啊，圣经从来没讲这样这种成功神学。有一篇文章甚至讲说拉撒路不是成功神学的会友。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并不是神的这个心意在这个里面。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生前的财拉撒路在想在痛苦当中，死后的财主在火焰当中受到了痛苦，两个人都在忍受这种痛苦折磨，然而两个人也都徒劳无功的渴望能够减少一种痛苦。在这两个场景当中出现了两种象征，生前的门隔开了两个人生活的世界，死后的深渊其实隔开的是两种的永远。因为你看到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你可不可以跨界？不行，永远不行，不是一次不行，是永永远远都不行，再也没办法改变的机会。那这是第一段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第二段是比较重要的哈，在第二段的比喻当中，财主在阴间有一些要求。这个财主他要求什么呢？他求三件事情。第一，他求可怜可怜我吧，让我凉凉舌头。那这个让我们想起拉撒路在他活着的时候求财主桌上怎么样掉一点碎渣子来充饥，这是文学上的一个充满了对象征性、对称性的一个比喻。第二，他求什么？警告我在我父家当中还有五个弟兄跟我过同样的日子。其实神在拉撒路在财主活的时候有没有警告他？他叫人天天把拉撒路怎么样放到他的门口。财主这个时候叫说你打发人去警告我的兄弟。其实神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打发人来？大家知道那时候的财主不单只是财主，他们要在那个犹太社会要有地位有象征，他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叫做犹太人的会堂。换句话说，在当时的财主不单是在社会上有地位，他在宗教上是有地位的。他有没有听过摩西对这些犹太人的种种的要求？你的弟兄要是穷乏了，渐渐的穷乏，你要怎么他帮补他？你要周济怎么样穷乏人？财主不会不知道的。神有没有常常的警告他呢？他另外求一个，就是说你求一个神迹，你叫拉撒路回去变成死人复活的话，我的弟兄们一定会相信的。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在那个地方。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哦。这个乞丐的名字叫做拉撒路，而这个财主说如果你叫一个死人复活的话，我的弟兄就信了。好死不死，在圣经另外一处约翰福音十二章，在主所行的神迹当中行到一个最高峰的神迹，是叫死人复活。大家记得那个死人叫什么名字吗？马大的弟兄叫拉撒路。这个拉撒路跟犹太约翰福音的拉撒路不是同一个人哦，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两个人都叫拉撒路，但是不同的名字。正好这个名字就叫拉撒路，而且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他求的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神已经做了。 OK， 有趣的是在约翰福音的那个死人复活之后，财主以为如果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所有人就通通趴倒说呀我们一定相信神。但是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你会发现 当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看到有人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不但没有接受耶稣，反而怎么样，变本加厉要杀死耶稣，后来讲得更厉害，甚至连拉撒路怎么样也要杀掉。所以神迹未必能够叫人信主啊，很多人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以前他说，你如果叫神让我身上行一个什么神迹，天如果下雨，这个买一个彩票能够中奖，我就立刻信神。其实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圣经早就记载了，行神迹的结果并没有叫人更加的相信。这个财主除了他有三个求之外，他还有两个东西，他该求他没有求，他并没有求这个拉撒路的原谅或者是赦免，他并没有求这个亚伯拉罕说请你让我离开地狱吧。哎，如果一个人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他最应该求的是什么事情？把我带走吧，我既然能够叫人家来给我凉凉水，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我带走？可见的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在阴间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很清楚也很明白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地方。神会做一件事情，当我们有一天在地狱当中，哇，不，我们希望你不要在那边，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你会清楚的明白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公平的。好，所以这是财主的要求。那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呢？亚伯拉罕第一个说啊 ，No， 这个我儿啊，这个否定了，这个对不起，我不能够答应你的请求，这个有深渊相隔，拉撒路没有办法跨过深渊去带一点冰水给你凉凉舌头，而且怎么样，已经太迟了，你生前你当回想，你生前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那财主最后哑口无言，他觉得他应该要承担这件事情。所以阴间是一个什么地方？阴间是一个不在你有机会的地方，是一个你会无话可说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比喻如此的重要呢？我想这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不管你今天几岁了，20岁也好，或不到20岁也好，有一个问题你早晚都要面对的，就是人皆有一死。OK，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肯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肯定，只要我们还活着的话，就是有一天怎么样？我上次讲过，人生好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早晚有一个人一定要先挂的。OK， 所以人皆有一死。那这一个人很有名的，这个 Steve Jobs， 他在2005年 Stanford 的这个毕业典礼上面，他说死亡是最好的发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除掉所有这些老朽的东西，才能为新生的事物腾出地方。现在就是 Stanford 的2005年的毕业生，你们是新的事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慢慢的变老。我很抱歉这样说，不过呢，事实就是如此。美国的开国元勋这个 Benjamin Franklin，他说世事无常，只有两件事情是例外，一个是死，另外一个是税。我们每个人都要交税，对不对？所以死亡呢，它有公平性，它也有一种确定性。当然死亡一个最大的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件事情是恐惧性。所有的人都是怎么样，有去无回。今天讲到死，不管你几岁，你心里都有点怕怕的。所以这个是死亡带给人的一个心里面的压力。然而死亡有没有它的正面性呢？有，就是当有死亡的时候，就像 Steve Jobs 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 immortal 的，不是 infinite 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在我活着的每一天，我当做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的几种想法。那通常讲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死亡之后是什么？ What is life after death？ 到底人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还存不存在？ OK， 在我们的肉体消失之后，我对我自己这个人，我叫 Jason， 叫利志坚，我这个人这种 self-conscious， 我知道我自己活着，我存在，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在讲话，我的太太是谁，我的小孩是谁，我的这些记忆，我的这些人的自我感官，我能够看见，我能够听见，我知道我公司，我知道我的过去，我知道我现在的这些跟人际的关系，这一种自我感知的这种意识还存不存在？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死之后到底是如灯灭一样 好像无产阶级讲，还是以后人死了以后是真的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我自己肉体虽然消失，但是我这种自我感觉的知识我还是存在。在2009年，英国做了一个调查，53% 的人相信 there's a life after death， 人死了之后还有一种生命的存在。然后70% 的人相信有所谓的天堂的存在。在100多年前哈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医生，他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这个 science 嘛，讲做 evidence， 就讲到说灵魂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件事情，一个最简单的测试的方法就是量一量灵魂有没有重量。那大家知道曹冲称象对不对？就是把一个快死的人放在一个秤上面，然后看他现在是多少的刻度。等到他咽完气了以后，如果人有灵魂，他这个灵魂有一个重量的话，就会跑掉，对不对？肉这个指标就往下降一点。哎，要不要听结果？不想听就不讲了。他总共做了6次，2次是减少的，1次是增加的，1次是失败的，1次是没有记录的。这边有很多 scientist， 如果是做出6次这种结果，你这种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留下来丢到垃圾桶，对不对？结果他就记录了，就2次减少了，这次 average 3/8 ounce，一盎司28.35克。所以呢，有一个电影叫做 21 gram， 就是灵魂的重量是21公克，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非常不靠谱，对不对？那关于这个话题，最近几年一个最 hot 的 topic 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有一些病人躺在床上快死了，然后突然之间这个灵魂离开了身体，有没有看到身体飘在天花板上面，然后看到自己，然后医生啊救啊打针啊什么，看着自己、哦、好紧张，但是他在旁边看一点跟没事一样，就突然一下之间人就整个被抽离了，有一个光的隧道，有没有？后来就看到很多死去的亲人啊，看到天堂啊，像花园一样，还有些人说看到了 Jesus， 看到耶稣跟他讲话，讲讲讲讲，突然说你还不应该死，回去吧，就醒过来了，有没有？哎，有没有这种没听过吧？有吧，很多这样的故事，对不对？这些人回来以后，好多人都变得非常有宗教性，本来不上教会的通通上教会。 OK， near death experience， 那你说基督徒这个 near death experience 是不是真的呢？哎，相信的人请举手。又有人举手，问你们什么都有人举手，有没有完全不相信这是鬼扯的举手？有，哎，只有少部分人。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跟假的，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是圣经的确讲了一个 after death truth， after death 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个比喻。人到底死了之后有没有灵魂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里面跟我们讲的，我们讲说人的自我存在的这种感官包含了几种感官的感觉，有视觉、听觉、冷热、痛觉、沟通的能力、自我意见、思想、感情、意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财主，请问他能不能看见？举目远远看见，哇，不但看得见，没有老花眼，没有青光眼，不用戴眼镜了，你知道吗？直接肉眼可以看到土星环，不用去你们 CSF 的天文馆都可以看得到。远远看见可以看到拉萨路，看到，对不起，看到那个拉萨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哇，视力太好了。还有呢，有没有听觉？有啊，可以跟亚伯拉罕怎么样对答如流，直接 conversation。 有没有冷热痛觉？哇，这好热啊，凉凉我的舌头。有没有沟通的能力？沟通是人活着一个很重要的 function。 OK， 他怎么样喊着说？有没有表达自我意见的意思？有，可怜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有没有思想？有，你该回想，有很多的记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情跟意念？有啊，他说我还有什么5个弟兄，他还顾念他的家中的这些兄弟。请问他有没有一些人格特质？我主啊，不是的， deny 人家的意见，有没有？有这种人很讨厌，有没有发现？你讲什么都说 no， 我太太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不管跟他讲什么，第一个就是先否定你的意见，有这种人吧？啊，不是的，他们必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财主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他死后的灵魂有很强烈的一个特征。所以圣经，人死后有没有灵魂？你说圣经讲有没有？有啊，很清楚的。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OK。那我们都不喜欢死，所以呢，有一次这个活着叫 life 啊 ，life 跟对死亡说 ，Why people love me and hate you？ 活着，生命对死亡说，你为什么讲这样？结果你知道死亡怎么说吗？他说 Because you are beautiful lie and I am painful truth， 你是个美丽的谎言，而我呢，我死亡却是个痛苦的真相，或是真实的事情啊， truth 真理。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真理，就是第一，到底阴间跟地狱是在讲什么？第二，生命胜过财富，我们不单是克天克地，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克不了的，就是克死。再多钱你也克不了。所比喻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然后最后一个叫生跟死的选择，虽然四项，但是很快，可能很快就结束。第一，阴间地狱是什么地方？地狱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从这段比喻里面看到，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一件事情，在这火焰当中怎么样？极其的痛苦。OK， 你可能不喜欢地狱这个教导，我也不喜欢，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当中所有有关地狱的教导基本上都从一个人的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这个人是谁？耶稣。要不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不愿意相信真的有地狱这件事情。给大家几个例子，马可福音9:48，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太福音10:28，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马太福音18:9，这个有一只眼进入 永生，强如两只眼丢在地狱的火中。23:15，谴责法利赛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使他做了地狱之子。这几句话全部都是耶稣讲的。地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能够让你回想的地方，你还有很多的记忆存在，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叫做隔离的，你我之间有什么？有深渊隔离。OK， 这个是地狱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你不再有任何的机会了。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有好多人还没第一次来教会，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叫做地狱，要去的人请举手。啊？你说 I volunteer 有没有这样？OK。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觉得你要快要受洗了，但是你还不想这个赶快做一个决定的话，我们教会2月10日要开受洗班，请大家赶快报名。OK。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开玩笑的哈，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那第一个，很多人听完有阴间地狱这个故事以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基督教讲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为什么会创造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方叫做地狱来装人呢？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吗？你们都不想的吗？有吧。 OK， 首先地狱并不是神造的，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啊，根据以西结书33:11，这边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说的，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神不喜欢恶人死掉的，神喜欢恶人悔改跟回转。那地狱是怎么来的呢？地狱是人用人的自由选择不跟神在一起。哦，这个解释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他说圣经视地狱为人的自我选择。那你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很简单，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他是光，那没有神的地方就是什么？黑暗的。神是爱，那没有神的地方呢？冷漠、妒忌、仇恨。神是圣洁公义，那没有神的地方是什么？罪恶、污秽。神是喜乐平安，你没有神的喜乐平安，你整天活的地方就是什么？恐惧跟痛苦。人如果用你在活着的时候的机会，你选择不要跟神在一起，那种地方在永永远远当中，那种与神不能够没有办法享乐他的喜乐平安，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爱跟光跟热的话，那你所感受到的事情就是像火一样的在烧你，而且这个烧是没有结束的，永永远远直到这个后面。有一个人问 Tim Keller， 这个 Tim Keller 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说到底这个比喻里面讲的火 是真的 is true or is it just for symbolic， 还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假设。这个 Tim Keller 说，哦，我觉得应该是 symbolic， 这些人哇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 Tim Keller 说其实可能比真正的比火还要更严重，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所有关于 symbolic 的这些描述，是因为在地球上的这个文字没有办法来描述那种痛苦， 他只能选择一个最具有形象的字眼来描述。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讲到有很多是深渊，类似的东西叫做审判，就是分开的意思。在主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有败子跟麦子的比喻，那也是在最后的时候要把它分开的。马太福音25章讲到的山羊跟绵羊的比喻要把它分开的，这是地狱形成的原因。在最后的时候，时间的尽头的时候，神必须把这些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分开，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这个是地狱会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消息是没有人非去不可，神给我们足够的机会让我们做一个自由的选择。 OK， 那你说为什么这个财主他会在地狱当中呢？为什么这个拉撒路在生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在死后会发生逆转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因为这个拉撒路他比较穷，所以神爱穷人，所以他穷了死了以后呢他就必须上天堂，那这个财主太有钱了，所以呢死后呢就应该要下地狱？那换句话说，丐帮的一律进天堂，那如果是这个有钱的 club 全部下地狱，如果是这样，我们湾区的好多人都要下地狱。这但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分两分法这样的解说，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圣经中有不少的财主都是一个神所嘉许的敬虔的义人，所以贫穷并不是我们进入天堂的先决条件。那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财主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一些 clue。 这个财主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他冷漠自私。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天天的奢华宴乐，不是一次两次，不是只是逢年过节，他是天天的。他冷漠自私，拉撒路天天在他眼前，他都没有看见这个人。第二，他嫉妒苦读。他看见拉撒路，哎，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死了，到天上，他远远望见拉撒路以后，他就喊着说：“这个叫拉撒路来打发他。”你有没有发现，财主在这整个对话当中，没有对拉撒路对他讲过一次话？他讲这个话是对谁讲的？亚伯拉罕。换句话说，有一种人，他觉得你根本就不是跟我同一个等级的，我根本懒得跟你讲话，有没有？我要讲话就要跟习近平讲话，我要讲话就要跟 Trump 讲话，你算老几？我根本不配。所以你呢，这个吩咐他打发他来量量我的舌头。你有没有看到自己在地狱的火里面，却看到这个以前不配的人，他觉得他是嫉妒他苦读。所有财主在死后反映出来这些人格特质，其实都是他生前怎么样遗留下来的。他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用了打发打发这个字。另外他有埋怨跟投诉，要是有人从死里复活的话，他这些兄弟就必要悔改。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有人让我死看到死里复活的话，我今天也不会来到怎么样这么痛苦的一个地方。自以为是，我主啊，不是的。然后就是我刚刚讲他抵赖人家的话，哎，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哪里啊？他已经在地狱当中了，还在否定人家在天上的人这些讲人的话，这真的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It's so amazing。然后这个人怎么样？自以为是，我主啊，不是，不信神的话，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所以财主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金钱没有怜悯，有自己没有他人，有今生没有永远，有宗教却没有生命。这不单是给不信的人听的，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如果有财主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的身边的话，有没有人喜欢跟他在一起？哎，有没有人喜欢跟财主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没有。那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从财主的身上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哎，也没有。哇，完人。有没有？有吧，多多少少有一点。 OK， 那你说这样的人他就要进地狱吗？这会不会讲得太严重了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山羊绵羊的比喻，类似的情况。在末世的时候，神这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在25章，他说所有的人聚集到他的面前，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说有两类的人，有一类的人是山羊，有一类的人是绵羊。那这一类的人说，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街里你不来看顾我。这一类的人，主耶稣最后讲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 这些事你既不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去，就是不做的这些人哈。做的是哪一些人？就是做这些在最小的人身上，他的吃啊、喝啊、穿啊，在医院啊，你去看他，这些人却要怎么样？往永生去。一个人有没有怜悯的心肠，结局天壤之别。雅各书有另外一节经文类似的，因为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简单来讲，神用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对待别人。哎，请问公不公平？够公平了吧？ Personalize, customize, individualization, 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怎么样对别人，神就怎么样对你。我觉得非常 fair, OK, 没有一个是很大的一个 range 在这个中间。所以你可以在财主身上看到这个，很明显他是一个从什么到什么，从自己享福到看人家享福，从可怜别人到可怜我吧，从没有连续到不被连续，从拒绝人到被拒绝，从隔离人到被隔离。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个样子。这个财主的比喻在历史上曾经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号称非洲之父的史怀哲。这个人呢，个德国人，他拥有四个博士学位，哲学、神学、音乐、医学。他在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说因为贫穷和缺少医药而备受苦难的非洲黑人就是路加福音中的拉撒路，而欧洲人呢，他是德国人嘛，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所以呢，他30岁的时候开始学医，36岁取得医师资格，38岁前往非洲，一生在非洲待了52年，终身为非洲的黑人服务。1952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个人因为这个比喻而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的话，你要想一想这个比喻到底是谁说的。很多人的焦点是集中在这个比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刚刚讲了，不管这个比喻是真的假的，重点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有一个明初的哲学家叫冯友兰，他说你看一个人的学说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说这个学说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说耶稣是谁呢？他是谁？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掌管生命气息的主，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死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死的，包含约翰福音11章12章那个拉撒路，他也死里复活了，但是他后来他现在又死掉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位曾经死里复活又永远不再死的那一位，只有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在讲这个比喻，启示录1章18节，这个我就是耶稣自己，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最有资格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死后的世界的话，我想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他就是生命的本身。 OK, 所以这个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比喻呢？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他是回答一个人，叫做回答一类的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在死守宗教的教条，然后呢，耶稣所警戒的正是在他们金钱的外表之下包藏了一颗贪婪、自义跟冷漠的心，没有怜悯。他们的知识、钱财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救他们，所以耶稣要用这个东西像一个棒子一样来敲醒他们。那如果大家回想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这个不义、精明不义的管家，一个呢是为了未来在预备自己前面道路的管家，另外一个是不懂得在未来预备自己的财主，所以两个是一正一反。前面那个有预备的得着主的称赞，后面这个没有预备的，主耶稣虽然没有直接的谴责，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充满谴责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正一反其实在强调同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你要善用今生的资源，让你自己的资源，神所赐给你的这些资源能够预备你到将来的地方去。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主并没有差那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来警告这些财主们，但是神差了一个人死里复活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谁？ 就是在讲这个比喻的这一个人，他是差来世上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罗马书八章三节，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定了罪。那这件事情如果你再接下来看的话，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接下来耶稣很快到十九章就要进耶利哥，二十章二十四章就准备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呢？因为他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好像那些财主一样永远在阴间里面受地狱的火。所以他说了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怎么样？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叫神信他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请问大家，你信这话吗？信吗？还没有接受主的你信吗？眨眼睛不点头，你信吗？很重要的、啊、Life and death choice， 这不是讲笑话的、哦、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当中，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第一堂课讲过的时候说，比喻其实都是拿一个地上的东西要解明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在天上看不见的事情。但是这个比喻却是反过来的，它把我们带到一个地狱的场景，让我们看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地狱的场景当中，好像揭开了天地的一个角落，把我们摆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直接看见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属灵世界，是死后的世界。让你看到了这个之后，你再回来反思你在地上到底应该怎么活。哎，有听懂我的吗？所以这是一个反的比喻，正的比喻是拿你看得见的东西来解明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该怎么样的去活。所以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谁。在一开始我问过大家，大家又不愿意做财主，又不愿意做拉撒路。 OK， 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不能做财主了，因为你暂时高兴一下，你后面要准备 BBQ， 永远的 BBQ 呢，很难过的。所以这是一个选择题，我们来玩 Who want to be the millionaire。 OK， 有四个答案。问题是我们是谁， A 拉撒路， B 还没有死的财主， C 亚伯拉罕， D 五个兄弟，请大家作答。哇，现在的一些那个 conference 很好，那个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个按钮，每次按完这个东西，大家按完以后 real time 的直接这个 histogram 就马上出来了，多少 percent 是 A， 多少 percent 是 B 哦。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设备，有没有人说你愿意做拉撒路的请举手，刚才已经没有人要举了，所以就结束。有没有人愿意做还没有死的财主的，也不愿意啊、当然不是亚伯拉罕了。有没有人愿意做还没死的财主？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还要不要做财主？还是财主啊？不做了哈，啊，死定了。OK， 这两个选项呢，这个是比较难的。有人说呢，反正早晚要死呢，就还是财主一下吧。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这一个人，在这个比喻当中，一个隐藏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五个兄弟，为什么呢？这五个兄弟是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还在世上活着的这些人。这五个兄弟跟财主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他们的 sibling 嘛， right？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活的 living 的 standard 怎么样？非常的类似。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2%的最富有的人拥有世界一半的财产。如果你的冰箱有食物、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恭喜你，你是全世界前25%的人。如果你的银行还有存款，钱包里面还有钞票，还有一些零钱，恭喜你，你是全世界前 top 8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全部都是前 top 8的人，所以你们非常符合这五兄弟的 qualification。OK，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财主讲了一句话哈，我们一起来念。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我夸起来黄色的这个字，你们一天到晚听到基督教讲传福音，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这个黄色的字，可以对他们怎么样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传福音。哎，懂了吗？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老叫范大林，有一些人知道他，有些人不知道。他说传福音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场合就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下地狱的请举手。没有人，对不对？你也没举嘛。没有人就通通到前面来决志做祷告，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叫福音。你不想永远在那个地方，死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 It's not a big deal, right? 都会经过。问题是你死了以后你要去什么地方， Let's make a difference, OK? 所以这有一个警告，就是说有四个，有六个这个 life 的这个 ethics 提醒。 Before you pray, believe. 你还没有祷告之前你要先相信。 Before you speak, listen. 你先听人家再回答。Before you spend, earn, 你要先赚钱你才能花钱，你不能不赚钱就乱花钱。Before you write, think, 要先想一想要写什么。Before you quit, try it. 好多现在年轻人裸辞，有没有？还没有 try enough, 就直接 quit. Before you die, 先怎么样？ Live. 你都连活了还不晓得怎么活，你就想死。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活着的时候很重要，一些抉择的机会。生前的选择决定死后要去的地方。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生与死之间，天堂跟地狱之间，有一个东西叫做深渊界定。所以我们不可能，你不用再问了，不会有人从死里复活来告诉你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倾向不相信 near death experience, 因为死就是死，活就是活，死了以后就过了那个深渊，他回不来的，喝了孟婆汤了以后永远回不来的。所以不会有人回来告诉你活的世界，能告诉你的圣经已经告诉你了，不会有人回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生前的选择就决定了你死了以后要去的地方。 That's the things, 你不会再有 second chance 了。如果你今天才来，也许你今天听了立长老讲了以后说我决定再也不要去基督之家了， OK, 那今天可能这个机会错过，当然你可以错过我， OK,不是，你不是我太太，但是请你不要错过这个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选择的机会。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比喻的关系。那你说好，我有感动，我要选择，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悔改，相信，接受神。一分钟很简单的福音，福音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世人都犯了罪，根据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不是说你这杀人放火才叫犯罪。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意念，想要说点谎，想要动了一点淫念，有一点不好的念头，这自私，这些都在神的眼中都叫做罪。第二，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以人都一定会死，因为人都是有罪的。第三， good news,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刚刚在圣餐为什么要纪念他？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如果我们相信他，他的救恩就临到你，你就不用追受罪的刑罚。所以你这一步信他就这么简单，他就带你从地狱的火里面出来，永远的跟他在一起。那这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对于信主的人来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如果你信跟不信，对人一样没有怜悯的心肠，看到这些穷乏的困苦的这些人跟不信人甚至反应比他更糟的话，你在对这些不信的人传达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要传福音，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你照着神的话神的心意去做。你的生命首先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真的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你的同事、你的属下、你的老板、你的这些还有你的手下看到你的这样的行为，也许就感动你，邀请他们来教会，他们就会来教会。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些有一些人说，哎呀，你讲的天花乱坠，我哪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C.S. Lewis 有一句话说，地狱不会因为你的不幸它的温度就降低一度。哎呦，听懂我意思吗？地狱的火在烧很旺，它不会因为你不信它就不存在的，火也不会降低的。 C.S. Lewis, by the way, 是牛津大学一个教授，是上个世纪影响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re are two kind of people in the end, 在世界的中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呢， Those who say to God, 就对神说 Thy will be done, 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是一类的人。 OK， 另外一种人是神对他说， God say to them in the end thy will be done as you wish， 愿你的旨意成就。一种是你对神说，神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为主而活的人。另外一种是神对你说 as you wish， 你爱干啥干啥，任你去吧。那些人怎么样？为自己而活的人。 All that 就是这种为自己的人而活 are in hell， choose it， 你自己选的。 OK，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fair 的一件事情。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后一张 slide 是为你准备的。就拉撒路这个人是所有的比喻当中唯一一个有名字的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叫做神帮助。财主在地上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住大房子，吃好的食物，开着 Tesla 等等等等，而不是说 Tesla 是最好的。但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乞丐，却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超过五次，财主根本就连名字都没有。所以让我想起来一句话，在启示录20:15说到，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哪里。所以你要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你在神的面前有名字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财主与拉撒路这个比喻放在圣经当中，叫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求主你也帮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时时的深思记住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教训，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活出你的心意为你做见证的时间。主，我孩子也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若是他们今天听了有感动，求主把你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中，让他开花结果，时候到了他就选择接受你。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玩笑的话，在圣经中说的话，因为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你的话就是真理，必要照着成就。我们也深信这样的话必要发生，但愿每一个听到这话的人都能够真心的相信，而且照着去行。会众请起立领受祝福。